事隔十年，北京开罕见会议，习近平急于呼吁危机深重。曼斯投下关键票，推进川普90亿削减支出法案。日本企业高层被中共判刑，日资加速撤离。观众朋友，大家好。7月14至15日，中共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时隔十年重启，七个政治局常委全部都出席。习近平今次在会上呼吁，要加快建立所谓的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声称话要稳步推动城中村和棚户区改造，但是就没有提出具体的振兴房地产市场措施。北京当局长期以来一直试图摆脱依赖房地产的经济体系，但是现在可能别无选择，只能够再次依赖它来支撑经济，而房地产就制造出过去几年北京一直试图解决的很多问题。就在会议之前，中国房地产市场再度出现明显恶化迹象。中共统计局15日的数据显示，6月份中国新建住宅价格环比，即是跟上个月比，下降了 0.3%， 是8个月以来最大的月度跌幅，跟去年同期比较亦都下跌了 3.2%。 其中一线城市楼价连续19个月呈现负增长，而且今年上半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跟去年同期比较下降了 11.2%， 楼宇开工面积更加大幅减少了 20%，商品房销售面积就比去年同期下降 7.5%。 专家指出，习近平的说话只是空洞的文宣，背后是经济萧条下政权维稳的需要，他的核心是搞十年前的棚户区改造计划的升级版，希望藉着搞城中村改造推动房地产来救经济，但是就很难有效果。独立评论人蔡慎坤向大纪元分析话，中共搞所谓的改革开放之后，只有习近平上台之后的2015年开过这种会议，那阵时是李克强主导的会议，当时推出了棚户区改造项目，搞城镇化，现在坦白讲，实际上是要搞房地产。蔡慎坤表示，他不能够说再拉动房地产，因为房地产现在他拉不动，亦都唔能够再提土地财政，亦都唔能够再提棚户区，咁係当时李克强搞咗已经失败咗㗎，所以佢只不过係改一个名。蔡慎坤认为，因为中国嘅房地产好多係豆腐渣工程，而家都成为危楼，当局而家再嚟推动新一轮嘅城中村改造、旧城改造，仲係想用土地财政嚟为政权续命。旅美资深评论员唐正远表示，十年前举行的中央城市工作会议推出棚改，虽然推动了房地产，拉动了经济增长，但是就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就是地方债务急剧增加，到而家还未解决到。所以唐正远认为，咁只不过是饮鳝止渴，即使是在短期之内能够有效，但是亦都会进一步加大地方债务的负担，咁亦都讲明中共当局已经冇任何可行的办法嚟解决经济困局。美国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讲座教授叶耀元指出，咁只系一种具欺骗性的大内宣手段。中共而家开呢一个会议，主要有两个目的，其一系面对一蹶不振的经济，要通过会议要求地方官员重新刺激区域性经济。第二是当局担心国内经济萧条之下的民间反弹会影响到共产党的政权稳定，需要研究在各大城市怎样去防止。彭博社引述星辰公司房地产分析师张杰夫指出，投资人对今次会议期望过高，现在发现实际内容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跟住落嚟可能会大量抛售房地产相关股票。果然消息一出，中国房地产开发商股票指数在香港一度暴跌 4.27%， 之前靠预期刺激上升的行情全部打回原形。路透社亦都引述经济学人智库资深经济学家徐天振表示， 现在中国房地产明显疲弱，跟住落嚟，当局恐怕只能够靠放宽买楼限制、降低交易税费用呢一啲小动作嚟勉强稳住市场。摩根大通就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现在仲系摸索底部，未来市场可能会进一步分化，亦即系话一线城市同低城市嘅差距会越嚟越大，民营房企同国企嘅境遇亦都将会继续分裂。另外，15号中共国家统计局仲公布咗第二季度嘅经济同旧年同期比较增长5.2%，显示中国经济喺第二季度略有放缓，但系其他指标就表明脆弱性正在上升。专家指出，呢一啲数据造假明显，演戏成分好重。事实上，喺房地产持续崩溃、出口动能减弱、消费者信心低迷、内需疲弱，以及美国关税战呢一啲夹攻底下，中国已经无力解决日益恶化嘅经济困局。中国问题专家王克表示，中国经济实际嘅损失系非常严重噶，但系呢一啲喺数据上根本就反映唔出，所以由普通百姓嘅切身感受同中共官方呢一啲数据系一个巨大嘅反差，只能够话中共呢一出戏演得过分咗啲。亦都有好多中国问题专家认为，中国经济嘅持续恶化、社会矛盾日益尖锐，将会是对中共执政的另一个巨大挑战。美国副总统孟斯星期25号在参议院投下关键一票，打破50-50的僵局，令川普政府提出的$90亿削减支出法案成功跨越程序性表决门槛。目前法案已经完成程序性表决，最快在16号进行最终投票。根据程序，参议院将会展开长达10个钟头的辩论，同时处理多项可能具争议性的修正案，预料将会进入马拉松式投票。川普原先希望透过该法案撤销$940亿先前已经批准的联邦拨款。经过参议院协商之后，最终删除了对全球防治艾滋病计划的削减，同时将规模缩减为$90亿。如果最终通过，将会成为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同类法案之一。在保留的项目之中，包括削减了$79亿的美国国际开发署 USAID 的拨款，另外有$11亿是来自公共广播公司 CPB， 包括国家公共电台 NPR 和公共电视网 PBS 的经费补助等等。根据美国法律，国会需要在45日之内对总统的预算撤销案完成表决，这个议案的程序性投票通过距离最后限期只是剩得3日，如果过期未表决，总统就不能够重提相同的削减开支项目，那就意味川普必须在这个星期五签署这项法案才能够生效。密苏里州共和党参议员史密特指出，为了整顿美国财政，这项法案是漫长但是就是必须的改革开端。与此同时，川普总统亦都在社交媒体公开向党内发出声明，强调任何支持公共广播拨款的共和党人都将会失去他的支持和背书。而民主党就强烈反对该法案，认为共和党在通过预算之后又翻转头削减不支持的项目，等同是破坏整个拨款机制。即使法案在参议院突破程序门槛，不过众议院多位共和党人对参议院修改的版本仍然表达不满。德州共和党众议员吉尔向英文戴纪元表示，我认为参议院应该照我们众议院的版本来审议，你知道我们做的其实只是将政府效率部 DOGE 团队发现的浪费、欺诈和滥用项目明文列入法律。众议院多数党领袖图恩就表示，他理解众议院可能对修改的内容有所保留，但是此举是为了令法案能够在参议院顺利通过。2023年3月在中国受到拘留同时被控间谍罪的日本商人安斯泰莱制药公司的男主管，16号被北京地方法院判决3年半的有期徒刑。日本媒体报道， 今次判決有罪，對於未來中日人員交流和日本企業投資勢必會造成影響。根據報導，該主管長駐中國，是安斯泰萊的資深高層主管，亦都是日本在中國商界的重要成員。他當時正在結束駐中國任務，返回日本，但是在離開北京的前一日就被拘留。這件事在中國的日本企業圈引起很大震撼。兩年幾以來，日本透過各種渠道要求中方放人，但是中方就置之不理。該主管去年8月被起訴，同年11月首度公開庭審，中方到目前為止仍然沒有透露被起訴的具體內容。中國在2014年實施反間諜法之後，有17個日本人被拘留，其中12人被判有罪，目前還有5個人處於被拘留的狀態。今年5月亦都有一名日本男子被以從事間諜活動的理由判處12年徒刑。據《華爾街日報》報導，該男子同樣在安斯泰萊製藥公司擔任高層主管，還同樣是日本在中國商界的重要成員。日本經濟新聞16號亦都報導，中國投資環境惡化，2024年日本對中國的淨投資額和3年前相比減少 63%， 但是對全球整體投資反而增加 37%。日本企業對中國市場的未來發展感到悲觀，日本資金正在遠離中國，轉向其他地區。報導指出，中國曾經在世界工廠過去以廉價而且充足的勞動力吸引全球企業，很多日本企業也得到中國設立生產基地，但是近年來中國的工資上升，優勢減弱，又遇到景氣放緩的衝擊，再加上員工可能受到拘捕的風險，亦都影響到日本企業投資中國的意願。日本貿易振興機構 JETRO 2024年對3162間有意展開海外業務的日本企業進行調查，其中表示有意在中國擴張或者展開新業務的日本企業比例只是得 33%， 是2013年度以來最低。國際協力銀行 JBIC 2024年底對日本製造業的一項調查亦都顯示，在具有中期發展潛力的市場項目之中，中國跌到第6名，亦都是創歷來新低。目前中國年輕人正在流傳老鼠人一詞，這個概念最早是源自俄羅斯，透過短片傳入中國之後，被用來形容躲在出租屋靠廉价外卖度日、作息日夜颠倒的低欲望年轻人。新加坡联合早报报道，安徽一位20岁的大学生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指出，由过去一年大多数时间的日常作息来看，自己是一名典型的老鼠人。除了翻学时间之外，宿舍里面 1.2 公尺阔的床铺就是他的鼠斗，用遮光帘围起来的空间就是他的鼠世界。報道指出，在中國經濟低迷、青年失業率高、社會競爭加劇的背景底下，低能量的老鼠人生活方式在中國大陸迅速走紅，成為繼佛系、躺平、擺爛之後有一個受到關注的現象。老鼠人相關話題在中國全網瀏覽量接近20億次，近來越來越多的年輕人認同這個身份，同時選擇成為老鼠人。看不到希望，對現實感到無力，那是成為老鼠人的共同原因。上述受訪的大學生原本是個標準好學生，翻學認真，積極參加社團活動，不過隨著步入社會的時間越來越近，來自小城縣的他越來越感到力不從心。他說，我在人群中不突出，也都沒有家庭背景可以托舉，單靠自己的努力想要出人頭地實在是太難。在室友的影響下，他的生活習慣逐漸向老鼠人靠攏。中國官方數據顯示，過去幾年中國大學畢業生的人數持續攀升，今年高等院校畢業生預計將會達到1222萬人的歷史新高。與此同時，4月的非在校青年失業率 仍然高达 15.8%。 中国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分析说，比较过去的躺平，目前的老鼠人感受到的沮丧程度更深。他说躺平只是工作太劳累或者收入不高，但是至少还有工作还有收入。目前年轻人面对的现实不再是简单地振作起来就能够解决。他认真读书，但是读了书还是没有出路。他认真工作，但是工作可能没有了。他认真生活，但是生活品质亦都没有提升。美国教育部星期二宣布，密歇根大学在提交的外国资金报告里面涉嫌不实披露，将会对该校展开外国资金调查。今次的调查亦都延续了美国政府近年来加强外资审查的趋势。川普总统已经将提升美国大学在外国捐赠和合约方面的透明度列为优先事项，特别是和中国相关的合作。这项行动呼应国会共和党人要求大学审慎处理对中共合作的呼声。他们认为中共可能藉着学术关系窃取美国关键技术。上个月，两名同密歇根大学实验室有关的中国籍研究人员刘尊勇和他的女友简文清，先后因为涉嫌走私生物材料入境而被联邦起诉。联邦检察官指控他们走私的危险生物病原体有可能被当作农业极端主义武器。根据起诉书，任职密歇根大学的简文清拥有浙江大学植物病原学博士学位。调查人员发现他是中国共产党成员，而且对党忠诚。控方说他由中国政府资助的基金会获得资金进行博士后研究。而在几日之后，中国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博士生韩成轩因为虚假陈述和走私和线虫有关的生物材料进入美国，在海关被捕，同时被检察官起诉。教育部表示，这些高度令人不安的刑事指控引发当局对该校可能面临国家安全威胁的担心。教育部还指出，密歇根州大学在他的报告里面延迟申报数以千万计美元的外国资金，同时即使这些资金似乎和外国政府有直接关系，但是该校就错误将部分资金的来源标志为非政府机构。美国法律规定，如果单一外国来源的捐赠在一年内超过$250,000，大学就必须向教育部申报。该规定过去多年来并未执行，直至到川普政府上任之后才开始启动多宗调查。密歇根大学自从2020年以来总共接收了$37,500,000的外国资金，其中$8,600,000未有依规定及时申报。去年众议院发表一份报告指出，几亿美元的联邦资金最终用于促进中国在人工智能 AI、半导体技术和核武领域的进展。今年一月，密歇根大学在共和党政要的压力底下，已经终止和上海交通大学的合作关系。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